好，大家请坐。讲到修行，大家都兴致很高；讲到去修行，大家都缩了尾巴。修行，因为它会产生实际的变化，所以大家会很喜欢。但是修行在现场，就在禅堂里，你不一定能够掌握得到要领，所以你会畏怯。很多人都在修，用自己的一套修是可以啊，不会成就，因为你是凡夫。我们修的是佛陀的法，你要成佛是要按照佛陀所指导的方法去做，不是按照我自己想的方法去做。所以我们告诉你不要用大脑，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大脑？大概都是用大脑在修行，所以你始终会在那已知的圈子里头绕。问题是绕久了以后，你就不想绕出去啊。修行最大的第一个根本前提就迈向未知。你绕久了以后，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敢迈出去。你不会说你不敢。你只是说我这样修得很不错就好了，那你就永远在那个地方。这种人是下辈子的福报很大，是天王报，到天上当国王。天王你知道，天王就没人管你，也没有人给你管，因为天上的人福报很大，都没有人会管你。你只是在那些富贵的人当中你最富贵而已，就这样子。所以自己修行要留意到，我们是希望你能够突破这一点，迈向未知。我们修行的连立方程式，第一条是移情、摸索、实践；第二条是迈向未知、无尽的超越。你知道，迈向未知、无尽的超越。第三条连立方程式嘛，第三条，就是善用其心，善思维用心，这样对吗？怎么证明对？这是第一个变数。第二个要怎么做更好，还是超越，对不对？要更好嘛，可见就是迈向未知嘛。这个更好呢，还要再更好，一直到达止于至善。这三个方程式同时解答。那我们看那个习身的那个部分，习身那部分呢，是你修行的第一个要领。我们真正想要修行，就是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有这个慧门十六尊跟定门十六尊呢。这习身就是你修定的地方，你透过闭气，当然这里头参禅进三角，你摸索到闭气的存在，你自然就进去了，这时候就隐性激发了。隐性激发以后啊，凝视要带进去，因为这里头会有身心是二的问题，所以你只要不进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你不懂啊，这就是修行啊。所以你入定一定在这里面。所以一般人会入定啊，没错，是都枯木禅。他入定了，他也不知道，他定在那里不能动，那叫做神经麻痹，肌肉硬化，所以你出定的时候你会很痛苦。我们这不会的，因为你整个身心是活的，因为你有凝视在，所以内观就在这个时候培养。因为你有闭气跟隐性激发在，所以你正能就在成长，你内摄跟内观同时进行啊，它要怎么调整的好，这里面进去的有多少因素，出来就有多少因素，那你必须在禅堂接受指导。我在这里也只能这样讲，你回家就自己搞，我不负责任了。 法堂跟你讲的是一个观念，你回家自己搞是你的事。你说我照你讲的，你照我讲的就到华严禅堂来。你说我去人家禅堂，那是你家的事，人家禅堂不讲这些。为什么要你去体验？因为这个时候还是动起来，到这个以后，到习生这个地方以后才静下来，静下来才开始。你只要没有前面动起来，你那个凝视身心是二的问题，你不可能进行。因为在隐性激发的时候会产生身口意的问题，这个东西是整体的，它不是话来让你知道，它是你在进行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像什么呢？大家擀面条有没有？在做那个什么饺子皮呀、不是要揉面吗？在揉面的时候，你知道那面粉要跟水和在一起，怎么样才会凝成一块？你不会的人哦，水倒下去啊，就喷出去啊。你把面粉要揉进去啊，水就跑出去啊。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弄到变成一条面条，然后你再切开一块一块，然后慢慢去揉成一个一个饺子皮出来？那前面这个工程都是，这跟这个东西一样。他讲你知道了，当你做起来你就知道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包饺子的时候，结果人家说这是坦克，这是大炮，这是枕头，包出来的饺子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你不会做嘛，然后越包越大啊，那个皮越拉越大，结果饺子都变形了。你不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弄到很熟练啊？人家说那饺子要怎么包，捏几下怎么样，中间抓起来就怎么样，像我也就抓他这样去捏以后，结果人家说你在包什么？我饺子啊，他烧麦的饺子跟烧麦都搞不清楚，你看怎么包？所以你这件事你要做，一定要亲身去做了，你才知道。那你自己会去想一套，很多很认真的人，因为这时代实在没办法，这个法没人教了，已经失传了七八百年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自己当然也去想，七拼八凑的啊，凑到一个你可行的，你就走上去嘛。啊，这个东西就算人格性很健全、很圆满，你所能做的，我们大概也只能叫做什么？叫素人画家，他自己他确实也不错，画得不错，那画得不错，我只能讲他画得不错嘛，他画了几百张，都差不多同样的，有他的画风在，那他跟传统的不一样，跟我们的种种构想都不一样，那他有自己的构想画法，但那是不是画呢？当然也是画，怎么不是画？对不对？啊，你说你是画国画、画西画、画油画、画什么画？他说铅笔画，对不对？拿一张纸啊，跟我这画在这里的一样，自己想到什么就画什么。他也是画，那个画有没有价值？对他来讲绝对有价值。台湾就出一个红通，叫素人画家，一炒了以后，人家要跟他买，他不卖，为什么？我宁可饿死。这很有名的素人画家。那你要知道。你自己在摸索修行，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等到人家要买画，他说你不认识，你为什么要买？你又不认得我的画，你也不知道我画什么，为什么要买？啊，结果饿死了。啊，我们也只能够说，画得很好的画家都会饿死，那是个性的问题。我们在修行也一样，当你死守着我这样的话是没办法，没办法。我遇到一个修行最久的人，他从七岁开始修，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七十八岁，你看他修多久了？他一直讲他在修行，他也当公务员也退休了，他还在修。听到我们这里，每次来见面，因为我是出家人嘛，他都包个红包。100块，台币100块，每次见面他懂得供养，就100块。我们这禅修推动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天了，我是在尝试叫他来2天，教他怎么做。 那是我亲自教的，那现在我懒得教了。两天以后，第一天早上就早上，他那善根很够又很敏感，早上我教了，我就说78岁的人骨头跟小孩子一样，跟婴儿一样。我就很惊讶，我说哦，果然修了70年是跟人家不一样。然后他出定以后啊，他就一支香他就入定了。他师父，你不要走。我说我不走啊，你等我。我说好，我就在这里，啊，我马上就回来。他出去了，回来了，领了20000块，供养师父。我在想，啊，这家伙乞丐发财了，每次都100块，现在供养20000块。然后他才跪下来说，什么叫入定？我知道了。70年他一直以为他入定。我跟你讲，所以我们这里头，你看那个图，那个蓝图，东山法门蓝图。我跟各位谈一个东西，你可能不知道，这里哈，第一个净化二界，这里有一个，第一，以非大脑的活动而令起，以非大脑的活动而令大脑不起作用，这是普贤圣的最初特色。刑法的最初特色，第二个呢是没有，这个后面你没有接上去，这个都断了。非大脑的活动而令大脑不起作用，令不起就不用大脑啊，而令不用大脑，这是普贤圣的最初特色。非大脑的活动而令大脑不起作用，这个你一定要先达到，而我们就有办法让你做到这一点。你回家去想嘛，看你怎么样不用大脑。要不用大脑，只有用非大脑的活动，才能令大脑不起作用。这一点做到了，他就入定了。他修很久啊，他有没有入定？他是自己感觉入定了。这下子他入定了，他入定的状况很厉害。因为刚才讲他78岁啊，他坐下去，他开始伸展，拉到最长的地方。我说78岁，你不要给我中风哦！这么一伸展，整个脸都红起来，我怕血压高啊。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经验。后来我为什么我们要有量测工程，整个量化工程在进行，就是这样。他一直起来，我看。我这老先生一下子全身都是变成白里透红这样，我们是黄种人，不是像你们很多人都很白哈，他那个真的是白里透红。老先生他是那个台湾电力公司的那个野外插那个电线杆高架电线的那个工程师下来的，他是晒的皮肤是黑深咖啡色的那种人，这一进去以后变成白里透红啊。然后呢，他趴下去，他就坐着双盘坐着，趴下去，用额头，这下颚顶地，顶到地上哦，然后他自己下来鼻尖顶地，然后这额头顶地。78岁的老人家应该算老人了哈、我看这怎么这样子，然后他再起来，起来之前是他这样趴着的时候，手伸开，是拉到最长的那种幅度，你能够看到他入定，这是触功德展现的时候，那一直想起来出定了，什么都没讲，先去拿20000块。供养师父，我修了70年，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入定。 告诉你，我们就能教你入定。我们即使打佛七呀、光是念佛啊，都能够念到入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秘诀？是因为我们中国本身修行对于入定啊，有一个特别的勘定方法，已经失传了。虽然像虚云老和尚、来果禅师他们都能入定，因为他们都是善根猛力。来果禅师你知道，他我们现在叫高宗啊，他以前不是高宗，他考上秀才以后，他满清时代的秀才，他跟妈妈到庙里去，他看妈妈那么认真，他也被感动，他就问那个方丈师傅说：“啊，什么念佛？”这方丈一听，这孩子不一样，他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他不是，要怎么念佛？这个师父马上入定，就观看到了。他说念佛要念到你睡着以后还会再念，那个才叫念佛。他就一直学，睡觉睡着了还在念佛。他妈妈在打夫妻啊，有一天晚上啊，疗房的人都被吵起来了，因为有人在很大声的念佛啊，就吵着，结果就他在睡觉不睡，在那边念佛。他就叫方丈和尚来看了，一看，他果然在睡觉中念佛，他就有这种根气，所以人家有那种成就，他一修行就是这么专。我们现在不是啊，东问西问啊，找资料啊，去斗啊，斗你懂的没有用啊。他有这种本事啊，他爸爸生病，医生说要吃肝，人的肝最好。他想想，爸病得那么重，自己到厨房，菜刀拿起来就自己把肚子割开，切一块肝出来，然后在裤管把自己绑起来，也没消毒，也没个麻醉药，把肝煮熟了拿给爸爸吃，他爸也是命不该死，就是肝肉吃下去就好了。他的世界就这样，你能吗？现在人不能修行的原因就在，什么都要弄清楚，菜刀也没消毒，就割下去，然后又没有缝合，也没有打麻醉，你不会感染啊？他的生命里没那些东西啊，他爸爸的病要紧，我割一块肝给他吃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哪一个？说要点个戒疤，师父会不会发烧？我说发炎呐、发烧。你还没有开始就怕出事，那就修行什么？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跟各位谈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要剩下就是看你，你要不要自己革命，把自己的命给革了。对不对？生命改造工程嘛，你要转凡成圣嘛，你自己的凡夫的生命要去革命嘛，你这个不敢，你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当知识。要知识啊，跟我学绝对对啦，因为我的知识，我的书已经100多本了，还有100多本还没出了。最深的是那个看不到两段就睡着了，那失眠的人，我说不要吃安眠药，看我的书就好了。看两段就睡着了，你要深的有够深的，可以当安眠药用的。所以他们那失眠的人就床头放那两本书放在那里，睡不着啊，就翻两本。早上起来是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跟我说已经17年了，没睡过这么甜的。你要业障重，你就多看。你要没业障，你直接进禅堂，10天就过了。你要带着严重的戒律意识形态，你就不要来，因为这里头完全会破戒。你想那么多的，你一定没办法进入，因为他要你去超越你自己。 你要在戒律的框框里面，那你就永远在框框里面，成就不了。你看，迈向未知，无尽的超越，这个连立方程式是三条里头有两条都是这种东西啊。啊，你都是只有在已知的范围内，那怎么成就呢？你永远在已知的范围内嘛。那我们要改造自己，就是向未知的领域去迈进呐。所以这是很重要。不，假如要教那一些呀，你已经知道的，那就不用教了，对，自己看就好了。我们要教你的是你不知道的，那才要教你啊！你知道了教你干嘛？我像慧律法师这样讲最好，都讲大家喜欢听的。都讲故事啊，讲到什么啊，大家还没讲就开始笑了，然后讲完以后我就知道他会讲这个，大家都高兴。那这个不一样，我们讲的一定是你没听过的。当然我讲金碧峰还是在讲金碧峰啊，不会被妙高峰啊，妙高禅师是另外一段。所以这是提供给各位了解，你假如要想修行的话，心态比较要紧，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就像这一会跟你讲《金刚经》也是一样，背景的部分你要先弄懂。那经文本身不难啊。好，我们回过来看经文的部分。刚才讲到这里，此经名金刚般若波罗蜜啊，那你以是名字，如当奉持。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则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你留意看哈，他讲说这个叫金刚经。那你就用《金刚经》去奉持了，然后为什么呢？啊，所以则何？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这就讲前半段了。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嘛，对不对？好，按你说，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有没有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他没有啊，我们在聊天，你在问问题，我就讲完了。有说吗？啊，没说，没说也说了，我把他内容讲完了。所以他是那个本质，本质的东西，实质的东西。啊，你说我有所说法没？我说般若波罗蜜就是非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你说我有没有说法？他有没有说？我们对话对了一大堆，算不算说？可是在说的时候没有说他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啊，现在说他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你就倒过来开始执着金刚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所以你从本质上来看，他有没有说法啊？这个麻烦的，他这个打法就更糟糕。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刚才讲了半个钟头去啊，怎么无所说？对不对？所以无所说什么？无所说般若波罗蜜，你要留意到。哎，有没有说？有啊，怎么没说？都已经说完了，怎么没说？所以这里就把那个场景啊给你现前，有没有说？他讲了半天都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到最后才讲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针对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的话，他非般若波罗蜜，这很清楚的提到了。所以他才讲说有所说吗？他如来无所说，你就完了。如来有说没？从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如来无所说，可是他内容说了，对不对？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什么？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句话就合上去了，对不对？金刚般若波罗蜜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是它的内容啊。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金刚般若波罗蜜， 四名金刚般若波罗蜜，是那内容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不是这个名字啊。所以禅宗祖师一直强调这一句话：道即不辞。道不是语言，语言文字不是道。这个没有办法，这对我们知识分子是很难理解的。那明明就讲了，怎么没讲？好了好了，不着文字下，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是这个。所以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我知道了。啊，然后四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真是神经哦！等一下颠过来又倒过去，到底是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你要从文字上讲，就全错。所以你讲金刚般若波罗蜜不是这个词的问题，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词的问题，而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内容，那个内容。你假如说从这样来讲，你就容易了解，但是那个会意你就会不到。所以这个讲了36遍的金刚经啊，一共这个语言有36遍了，包括这一遍了，大家都懂，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楚。关键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再问：须菩提，于意云何？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就比较完整的讲法。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下面呢？好，这个微尘到世界，微尘是最小，世界是最大。它是讲客观的气世间。叫物理世界。那么这里讲须菩提，于意云何？32相见如来否？不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这个就讲到自证觉世间了。你去注意看看，他从法到佛到气世间都讲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个福啊，比生命布施啊要多。那意思是这样。那这个还是较量功德出来的。那么这个较量功德总是由前面那个地方比较来。第一次比较是由眷属世间看因果，然后到自证觉世间，然后到庄严佛土的气世间。现在呢，是从金刚般若波罗蜜讲到那个微尘跟世界，讲到32相，也是三世间的这种表达方法。一个是从佛宝的立场来讲，一个是从法宝的立场来讲。现在是从法宝立场讲，从那个四果位讲的是从佛宝的立场讲，这是从法宝的立场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做这比较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铺垫在前面，他不会很简单的讲啊、就说生命布施不如啊为他人说，或者受持四句经的功德大。所以四修绝对不可免，四修绝对不可免。那个各位有些人我讲的听不懂的人是很多了，啊，你初学的人哦，多发心做义工，做义工的时候你不要管那么多。做义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绝对不看道场内的任何是非，这个你一定要留意到，因为你不管在哪个道场它都不圆满，哦，不管哪个法师哪个同修啊。一定不圆满，所以你绝对不要看是非，不要听是非，不要讲是非。那是无间业啊，说四众过是无间业，所以绝对不说三宝过，佛法僧都一样。 你不要讲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这里修学好，那里修学不好，这通通不能讲，不要讲，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这里头你都看不懂啊。但是你试修一定要修，你不要管那道场怎么样，道场好不好，你怎么知道好不好？你那么厉害，你去成佛、啊，对不对？我们是凡夫，我们看人家什么，人家至少把道场搞起来，他难免有他的缺点，不要看缺点，这是很重要啊。你要看缺点呢、啊，这世界没有好人，没有一个值得你叫师父的，师父还是凡夫啊。那你要看那完美的，那一定会有神棍出来，他一定装得变成圣人一样啊，比那画像的圣人更圣人。那时候你就知道那圣人要怎么写了，剩下来那个人，所以不可能没缺点的。那你要能包容，要能够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修行法。所以从四修来看，下面是他赞叹：须菩提，闻说是经，解深意趣。你留意到哈，他刚才问说这个经叫什么名字？他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然后呢，就跟他讲说《金刚般若波罗蜜》集会《金刚般若蜜》，然后又问说如来有所说法否？对啊，这弄到这里，须菩提才搞到一个说闻说是以解深意趣。涕泪悲泣，你用你的大脑来思维，这个逻辑一点都不相干，对不对？应该来讲，他问说这个经叫什么名字呢？佛说这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那就须菩提，闻说是经，解深意趣，涕泪悲泣，对不对？紧接这一段才对啊。那么他在中间加这一段，加这一段干嘛？反而把这个意思给弄断了，但是他讲这一段的思维模式是很重要的，它是一种境界，它不是佛好像讲错了，你看上一页，你看，所以则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嘛，然后。如来有所说法，佛又说如来无所说，然后你说三大千世界为尘多佛，他接着就说为尘即非为尘，有没有？这跟《金刚般若蜜经》的经名根本没关系嘛。但是他告诉你，你看上一页，他说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他教你如何奉持啊，对不对？反而这句话我们会忽略掉，他就叫你奉持，好，下面就是你奉持的方法。你看他说主如何奉持呢？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然后我有所说法佛，你说没有，没有，好，你说没有就上钩了。他就说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多否？然后甚多。他说如来说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名为世界。你去留意看看，从这个地方，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一直到微尘即非微尘，是世界名即非世界开始，他都是告诉你要这样奉持的。你要金刚般若波罗蜜要怎么奉持？所以不是你诵经奉持啊，是你看一切相是否还是相。你要知道一切相即非相，相即非相，诸相皆虚妄啊，对不对？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你要经常这样思维这个问题。你就是奉持《金刚经》，你看他如以是名字如当奉持啊，要怎么奉持？所以则何？如何奉持啊？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啊。如来有所说，法佛如来无所说。那他问你是什么？怎么奉持？微尘多嘛， 他围城，集会围城，市民围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他的逻辑哈，现在三个在这里啊，我就讲给你听啊。佛说围城哈，以围城无故，所以佛说围城多。佛说围城，以围城有实，围城有实，所以如来说非围城。以围城无故，所以佛说围城多。你要留意到，这个是他的语言模式，不然你一定看不懂。佛说是世界，以世界有实故，佛说非世界；以世界无实故，佛说世界存在。你要留意到，这是他的语言，虽然只有三句：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嘛。但他的语言逻辑是：佛说世界，以世界有实，有实就现象界有实嘛，现象，所以非世界。现象界是虚妄的，一切相皆虚妄。好，那么再讲。以世界无实故，所以佛说是世界，世界存在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一句话，也就是《法华经》上面讲的，这个诸法实相，叫什么？住是
法诸法
对世间相，这是法住。法住法位，世间相不昧，是指这个东西。法住法位，世间相不昧，它就因为无，所以不昧。它无是指本体，这本体是不昧的，显相是随缘的。简单用我们现在逻辑来讲，叫一体显相，显相是虚幻的，体是实际的。所以你要留意到，这因为它是空中的经典，它就用空中的语言表达。我们假如对空中的立场不能了解的话，那你这经文永远不知道。要写那个说《金刚经》说什么，《金刚经》这么说，《金刚经》在说那个都可以啊，你都不知道《金刚经》在说什么。那每个人都可以解释，但那不是。你先把它的架构给弄好，然后再去探讨它的真实意义，你自然就会有一番新的见解。但你不要认为那绝对对，你要想，十年后再来会有同样的见解吗？因为你会在成长，对不对？再过十年再看一遍，你看会不会有同样的见解？因为你一直在超越嘛。所以说，你有没有解《金刚经》？你要说我解《金刚经》，你就在诽谤我，对不对？但是我有没有在解？我有在解啊，因为我解完就过了。我今天讲完，明天我就比今天进步。所以再讲一遍，会比它更精彩，比现在这一次讲的精彩，因为我已经十年没讲《金刚经》了。因为各位应各位听众的要求，我跟你同时再讲一遍，所以这个排版不知道怎么排的，排的乱七八糟，没有关系，我们讲内涵不讲表象。金刚经讲空，你记得啊，金刚经讲空是讲本体，不是本体空，它因为是讲本体的存在。所以所有的相都是空的，本体不空啊。而传统讲就本体是空，因为空所以才显相，不是空不等于无，不等于零。它那本体的东西是无质，无质我们表上列无质无形，但是它是存在的， 这个你很难体会，既然没有执嘛，那个无执的执才是它的本质。所以这个语言讲到这个地方，你从逻辑学上或者是叫做数理逻辑来看的话，这些都不存在的，这是没办法讲。所以他在讲空是空亦空，然后这两个空叫空空亦空，然后又空空空，空是个空，哦，那下面呢四空亦空就变六个空了，哦，那空空空空亦空就变七个空，然后空空空空空空有八个空，八个空一空通通空，所以这空到最后就十四空。讲到十四空没办法再讲下去就太饶舌了，所以通通都空，到最后讲毕竟空一空，那你怎么空？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留意到，要讲空这个字实在语言很难形容。跟你讲说执空了，无执嘛，可无执不是没有执，是这东西你用语言逻辑你就很难去讲了，很难去讲了。哎，我们讲经验就好，你有过经验吧？有过经验的话，你把经验讲一讲，那你会发现你讲的都不对，那感受完全不对，可你必须要讲啊，啊，不然你说有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你讲，可你讲出来已经不是那个经验了，所以这空的东西类似这样，它不是不可讲，可你就是不会讲，因为不会讲，古代佛经不是用不会讲，他讲不可说，我跟你讲不是不可说，是不会说。我们真正是不会说，不是不可说，谁说不可说，通常可以说，就是我因为你不会说，所以它就变不可说了，啊，在禅宗实修就变成不是不可说，啊，也不是不会说，参，我跟你讲，师父叫你去参，就是师父不会说了，师父会说一定教你啊，他就不会说，谁叫你参的？所以你自己留意看看，当你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啊，我慢慢参吧，对不对？因为你语言文字逻辑到那里就记穷了嘛，吃穷你怎么办？那你就留着自己参了。它关键在这地方，那中国人在禅上面怎么会发明参这个东西来呢？很奇怪啊，你不觉得吗？在他们修行的过程里，我们中国翻译者拿禅这个字出来，我认为就是天才啊，因为这东西是外来文化，我们怎么用这么漂亮的字贴上去，然后禅是动词，哎，不是名词，哎，所以又发明一个参，把它加上去叫参禅，哇，这麻烦的，这两个天才斗在一起啊，参禅怎么解释？我跟你讲，从来没人解释啊，他标准答案等待各位发明，都没人鼓掌，你看。我讲那么辛苦哦，大家好像都听得睡着了。你仔细的看看，这真的有很多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艳的地方。真的，我跟各位讲，禅这个字是不可思议，怎么会拿进来？我就不知道洋人要怎么把这个字翻过去。所以我说，迪样只能翻成定，萨玛迪才叫禅定。所以我们把萨玛迪翻成正定，把迪样翻成禅定，这个就后人的错，不是古代祖师的错。最原始的翻译那个字是用得很好，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用，好吧？讲这个是很美啊，再讲就浪费时间。我们看看下一段，对，他 讲到这里，下面就是另外一段，他在解释这个部分的。这个须菩提闻说是经，解身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他从来没听过。这个经典是很深，其实是很高妙，那我们都用深这个字，所以这种一佛圣的经典有几个字你要留意：妙、深、广、普，这几个字啊，都不是普通的意义。这个字也一样。好，我们看下一段。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指的是各位哈，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则合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这下面就佛陀的称赞。这一段话，各位可以当咒语一样的持诵，多了解，多了解。那《金刚经》有好多段都不错，但那是好多句子不错。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咒语，像六字大明咒一样。但是这一段的咒要熟读，要熟读，非常重要。包括这一段哈，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那下面这一段是解释，你要背起来。金刚经不长啊，但是你这一段要是朗朗上口，对你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在讲资粮道，资粮道哈，叫你把金刚经背起来，其实不是严格要求啦，但是最少这一段你要背起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是熟背它哈，万一啊你碰到鬼，你念这一段哈，那鬼向后转就用飞的啦，你放心啦，你不用怕啊。你要看到鬼你就吓昏了，你这段常背就不会昏倒。我们看下一段。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我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我于儿时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知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应生嗔恨。这个是另外一段。那他这已经举例了，前一段是讲事相，那讲理论，这一段是佛讲事相。他首先讲是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这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他讲的是要讲他在这个时候割力王时代被割截身体的时候，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假如有的话，就会生嗔恨心，因为没有，所以不生嗔恨心。这样讲，你看得应该很清楚吧？对不对？但我跟你讲，当人家在割你的肉的时候，你有相无相，你自己说，你大概会哎呦哎呦，对不对？你说我只有哎呦哈，没有相哈，这不可能，所以你一定会生嗔恨。可是他为什么有办法不生嗔恨？这是我们要跟你讲，你修行的人要留意啊。为什么你能够无我相、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那就要回到习身那里来。 人家要割截你的身体，你赶快入定，你开始观呼吸，啊，这个吸气到最后闭气，啊，阿哥就跟他哥，我就吐气，然后结束就闭气。我一直在吸身呼气跟闭气当中，呼闭吸闭当中，那人家在割截你的身体，你怎么会知道？修啊，进去啊，你凝视进去以后，专注在那里，身心是二，根本就没有人在割你的身体啊。所以格力王问说你生气不生气？他说我不生气。他说你骗我。他说真的我不生气。他说你不生气就把肉长回来。他站起来肉就统统长出来了。我不是我在吹牛了。哦，我在讲这个好像很神哦。你说师傅，那我跟你试试看哦。我割下来看你，看你入息身，然后站起来肉又长回来啊！我是没有那本事的，不过我告诉你，虚云老和尚就这个本事。他被打死了，经过两个礼拜，一次三个礼拜，有云门事件嘛，一次死掉两个礼拜，第二次打死，因为第一次打死的两个礼拜没人敢去收尸啊，两个礼拜都已经烂掉，剩下骨头啊，你要记得哈。剩下骨头，他到刀立天宫去弥勒那院，要找个位置坐下来。弥勒菩萨说：“你赶快回去。”啊，他就回来，就这样子啊。人家棍子拿起来，他就要入定去了。入定把他打烂了都无所谓啊。弥勒菩萨说：“你还没进，缘还没进，赶快回去。他”他回来，只要骨头在，他就再活起来。这火起来啊，就把那土匪惹毛了。哎，这家伙都死了，怎么还没那个？啊，再抓起来再打一次，这下子连骨头、连头壳都打碎了。啊，看你再活着看看，告诉他的弟子们，谁来收尸，谁就一起打死在这里。没有人敢出来收尸。过了三个礼拜。大家偷偷的看，还不敢动啊！三个礼拜不是烂得更厉害，骨头还没烂呢、啊，他就透过骨头又活起来。在那个状况中，不可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不可能有嗔恨心，都不可能有。所以入定就有这个好处。所以你说你有病，那叫活该啊！你来到我们这里还会有病，你入定就都没病了，所以你只要入定，那个病就通通消除掉了。啊，你不愿意除把你的病除掉，是你喜欢你的病，因为病起来很痛苦，那痛苦叫什么？痛快，又痛又快乐，嗯，所以你就很喜欢它。要是真的病很苦的话，我跟你讲，进华严禅堂出来就通通好了。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入定的重要性。入定，他身心全部自己恢复本来的状态啊，你不愿意嘛？这个地方就讲这样子啊。他用语言文字只讲易学的部分，而从实修的部分就是你入定以后，那习身入了以后就没事了。你外面的状况你就不管了嘛，你凝视在那里，专注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外面怎么样？这是实际的，这个不是师父在吹牛啊！我忽悠你没用啊，因为理论是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实修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会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不修行只读经啊，那就只有读经，因为他这样写嘛啊，所以我这样讲嘛，但这个叫想当然耳，你自己想的。他是从实修的状况中让你进入那种状况，那这些就统统没了。这个才是他的重点。我真的给各位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下面呢、啊、是还有了，还有我们实在 也讲不完的。那个，我本来想说讲到上一段就好，讲到这一段已经讲很多了。我们这一会啊，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个所有的东西啊，导归过来就是讲修行。《金刚经》本身的行法是很高，没有错，但是那个高的通常都是理论的，你只要去做，你能做的做了就通过就好，就是从那个东山法门的蓝图里头，你只要是你的资粮道不足，那你就卡住了，没有为什么，不是人家不给你通过，你自己过不去，你的资粮道只要通过了，那修行很快，一阶一阶就一直上去，一直上去。所以顿法门或见法门都无所谓，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见顿的问题，只存在的你的资粮道够不够的问题。所以想修行，功成面、资粮道，自己充实它。它是来自各方面，你不用担心你佛教。的了解不多，佛教了解不多不是重点，那个有没有那个前三觉的那个图，那最后啊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讲禅观的东西是非常多了，这个是这个不是这里，不在这里，在那个禅观概论里面，光这一个 chapter 这一个章节就这么多了，那其他的就不用讲，那个有吗？参观的第一章、第二章，要不然你就看这里啊，在这个图好了，就只有看这个图里面找，因为他那里面是讲比较清楚。这个每一个图表啊，几乎都一篇文章，所以这一本书啊，这个生命学啊，本身它要的是相当一本相当大的书。我看看上来看目录，看目录找目录。道场简介应该没有，看目录就好了。第一章没有，就找第二章。找第二章看看。前三句。跟各位讲，在这前三觉知道，就是始觉、不觉知、本觉这个东西拉上来，要看到下面这里。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修行下手有两个方向。这个方向哦，大脑搜索模式的觉醒，是指对佛教的基础都有认识的，是从这边走的。另外一个是从这边走的，他发心入的，他是人生历练模式的觉醒。所以你在这个红尘中历练以后，你有所觉醒，你说啊不行，我都不觉，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什么？原来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叫做前三觉嘛。你从人生的历练当中有这个觉悟以后，你就可以直接修行。那这个东西当然有个前提，你必须是人格性健全，对不对？你这个条件要有，你要拥有善思维用心，这个是都前提性的。但你不一定要有这些对佛教知识的了解，这不一定，这你要留意到。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在意你对佛教懂不懂，因为你要来要师父说好，就师父负责。你把委托书写出来哈，签字就好了。那你说对不起，这哪一条不行呢？那我就整个还你了，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你的人格性不全或善思维能力不足，那师父接受，师父就要教了。那你要是有一点不接受师父的教导，那师父就不管你了。这只有师徒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你要接受我的指导，那我就跟你负责。阎罗王把你拖去，我去跟他给我送出来。那你要是自己搞，我说那油锅加2000度好了，温度太低了，他不听话，你就给他加热一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模式进来的人是学佛人。我告诉你哈，80%会退心。这个模式进来的人，这个模式进来的人修行哈，80%会大成就。你留意到，慧能就是这个模式进来的。所以你不一定要去比较这个模式进来的人。这个模式进来的人要成就的应该是经师，不是禅师，而这个模式进来的人大部分都是禅师，因为他理论不懂，知道吗？而这个部分进来的人他都懂理论，所以他会成为经师，你知道这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带领你们各位，在指导各位做修行的时候，我们对这部分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你讲，你不要管你懂不懂，你就来参加，进去就好了，不要再讲那么多。你不懂，不懂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啊，你懂了没用啊，懂了到禅堂里面去，一直在问，一直在那边反驳。叫你做不做？人家能言经，人家解释密经、微妙寂经、圆觉经什么经？我说你到法堂去，不要再到禅堂来。你到那里面只有闭嘴听话，做应该要做的事。禅堂就是这样，他只有做不要讲。禅堂是只有语言模式跟行为模式。你要是在法堂，它是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不一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行为，他只有思维跟语言，所以那 两套系统都不同。那你怎么重叠 啊你真厉害啊，搞来搞去是不是？好，我们这一会就跟各位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成溺诸众生，
普愿成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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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
好，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啊，谢谢。 果你们有 WeChat 的，可以给我 WeChat，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互动啊。